对，这是过去一段时间给我很多感触的一段经文愿感动我的灵今天也能加倍的感动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你的话语是真光，你的话语是真理，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看破这世间的谎言，直指我们的内心。今天就求你，真是与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更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雅各书4:13-16。嗨，你们有话说，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但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雅各书被认为作者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雅各他当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这封信是雅各书，是雅各写给当时的犹太基督徒的一封书信，来教导犹太基督徒应该如何正确的在世上生活。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针对当时一些比较富足的犹太信徒，因为这些人因为富足，他们就陷入到金钱财富的试探里边就变得张狂夸口，变得骄傲。雅各今天对这些人的教导呢，对我们今天其实同样适用尤其是在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如果我们考虑在富足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远远的还超过当年2000年前在犹太的那些犹太富足的犹太基督徒，就雅各所要写信所教导的那些人。那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弟兄姐妹们，你们应该都见过早晨山谷里边或者树林里边的晨雾，对吧？薄薄的一层，当太阳出来了之后，很快就会消失不见了。雅各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其实就像这飘然即逝的雾气一样，变幻莫测，稍纵即逝。这似乎很违反我们平时的认知但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真有明天吗？在过去的刚刚过去的2022年圣诞节西雅图迎来了一场罕见的一场windstorm， 一场风雪暴对吧？冬天的雪暴，下了很大的雪，天气也非常的冷，出现了这个路面也结冰，导致很多圣诞节期间的航班都取消了。很多人在圣诞节期间订了这个到南方比较暖和的地方去度假的计划因为这个航班的取消呢，不得不临时取消行程，改变行程。我们在订航班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想到因为在我查了一下天气的历史，在过去133年西雅图的天气的历史里边，在圣诞节当天下雪的只有8天我们在预定这些圣诞节的计划的时候，可能会想，极大可能我们其实是会成行的，但是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在 COVID 的过去3年 COVID 的时候，我失去了2位年轻的同事一位20多岁，刚刚到我们组毕业之后加入我们组，大概也就2年的时间。另一位30出头是我当年在10年前我在微软中国的时候我所带的一个实习生。2位都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平时身体也非常的好我的那位跟我20多岁的那位同事，就在新年前 放假之前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电话，我们俩还一起就一个项目进行过讨论，交换了一些讨论那些数据的问题。然后我们预计等到这个新年放假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完成我们的项目。但是新年过完之后呢，两个星期就听到了噩耗，他已经去世了。我的那位实习生的那位同事也是，我们差不多前后几年一起来到美国，就在疫情前的时候，我们还一起有过聚会，他当时看起来也非常的好，但就在疫情期间，他也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所以，我们似乎可以知道今天晚饭吃什么。我们也似乎可以能决定说下个星期我要完成几件什么样的任务，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也会觉得说自己知道说今年暑假我要去哪里旅游，我们可能也会在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未来三年的计划，包括孩子将来要考什么样的学校，我们准备怎么来过退休的生活，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计划。确实也有很多人很擅长制定和执行计划，而且我们过去的生活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我们计划的大部分的事情可能确实也像计划的那样发生了。于是我们就会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未来，认为过去经验所发生的过去的认为过去我认为我们计划的事情将来也会发生。但是雅各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一片云雾，昨天它是这样子，但是明天它会怎么样，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掌握的能力。就好像我过新年的时候，我还在想过完年之后我要跟我的同事怎么样继续来推进我们一起做的那个项目，但是我的那位同事他新年之后就再也没有登录过邮件，我跟他的最后一次的通话就在新年前的那一次。我们对生命的掌控是一个假象，只有神能够掌控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觉得是说我们自己要如何如何的时候，就像雅各书所说，我们不过是骄傲，不过是在张狂夸口，是一种罪。我想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谦卑地想，神若许可，我就可以如此如此安排。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完全忘记求问神，我们觉得我们知道，我们能行，我能掌控，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过去的经验，根据世俗的法则来进行计划。比如说我们会换工作，我们换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很自然的就会去选择那些高薪更挑战的工作，但是我们忘了求问神，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因为过于忙碌的工作，就会让我们忽视了家庭的关系，也损害了神要嘱咐我们的安息，也拉远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我们也常常祷告。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向神来求、来祷告、来求，其实我们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们已经做了选择。我们这时候来求神的话，我们只不过是把神当做一个橡皮图章，说神啊，你看我做的这个选择很好，就求你来祝福我的这个选择吧。我们并不是想真正的要顺服神的旨意，这样子虚情假意的祷告，这样虚情假意的求问是不会有用的。圣经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扫罗王，大家都熟悉他的故事，他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但是他做王之后呢，他变得非常的骄傲，他犯了很多的罪，多次的得罪神，不顺从神的旨意，他贪图财物， 啊，就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剿灭啊，神所命令他要去剿灭的一个城啊，而且他追杀神所高抹的来代替他的这个新的王，就是大卫。他只想保住自己的王位，所以当非利士人后来来攻击的时候，他心里惧怕，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战胜敌人啊，他也不去向神认罪，他只想知道说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些敌人把他们打败，让他们退敌。这时候神就不回应他，所以在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说到啊，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但如果大家如果记得撒母耳记上提到似乎一个相反的一个给了一个相反的信息，撒母耳记上28:6说，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巫灵或先知回答他。听起来似乎是因为他好像很属灵，他求问了神，但是神已经厌弃了他，然后神不再回答他了，所以最后导致他不得不去交鬼，不得不去这个求问这个交鬼的妇人，最后他失败了，对不对？好像是神没有回答他的呀。但是你看这里，历代志上13:3这里我标黑的这个，就是说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他其实所有的这些祷告，他去求先知用巫灵的时候，神没有回答他，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真心诚意的去求问神，他只是想寻求自己的心意，他心里边已经带着一个答案，说我要打败非利士人，我怎么样才能打败非利士人？他不是来到先是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认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啊，所以这样不是真心诚意的求问，神是不会回答的，这样的求问也这样的祷告也是没有用的。神掌管我们的生命，事实上神掌管整个的历史，神也应许我们说我们像约翰一书5:14说到，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但是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真心的谦卑的求问神，而且要在各样的事情上求问神，因为我们其实不想顺服，我们所想要的就是想做自己的王啊，我明天要怎么样，我明年要做什么，我要到哪里去。比如当我们为孩子的未来做规划的时候啊，我们想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我们可能想到的是这个行业挣不挣钱，有没有前途，会不会太辛苦，是吧？比如说做律师当医生会不会太辛苦，做 IT 20年之后 AI 已经来了，还有没有前途啊？那我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专业，我们会想这个专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啊，需要什么样的证书，我们赶紧现在就给他们培养起来，把他们的课外班给上起来，对吧？除了这些 academic 的学术的东西，那还有能做些什么事情可以增加这个大学申请的成功率呢？我们会想很多这样的事情，看起来也很合理，但是我们忘了求问神，神会喜悦这个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神对这个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旨意？如果我们看起来很合世界、很合世俗的这些计划，并不是神的旨意，并不是神要祝福的这个孩子的道路，那你觉得计划能成功吗？那我们把这个孩子往这个路上去推，我们到底是在祝福这个孩子，还是在伤害这个孩子呢？我想请大家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每天清晨起床后，我们是否会思考，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我会如何生活？我的日程表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吗？如果今天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们会不会在今天的日程上去掉一些别的事情，增添一些时间来读经、来祷告、来亲近神？如果今天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有没有一些人我会打电话给他，请求为一个很久以前的一个错误来请求他的原谅？有没有一些人我们会一直想给他传福音，但是我总是在想，哎呀，等下一次有机会吧。有没有我们想对我们的配偶说我爱你，谢谢你，因为我们可能不常这么说。如果今天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还会花四五个小时来刷手机吗？如果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是最后一个主日，那我还会在今天的主日，也是安息日，来给自己、给孩子安排其他各样的活动吗？那如果今天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处理事情的心态大概也会发生变化。那如果孩子今天因为犯了一些小的错误，或者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我还会对孩子发火吗？我还会为了这个工作或者是娱乐，不管是看电视、玩游戏，而忽略家人、孩子对我要求陪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吗？我还会指责我的配偶没有做到我的期望吗？或者是我还会去斤斤计较说，在这个家庭里边，我为家庭做了多少贡献，我的配偶做了多少贡献，好像两者是不是匹配嘛，相等嘛？我还会考虑这些事情吗？我还会为别人的冒犯我而生气、嫉妒吗？争气或者反击吗？或者我还会羡慕、嫉妒别人在世俗上的成就比我更高吗？或者比我的更富有吗？恐怕不会。不自觉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做这样、做那样。我们也计划了今天、下个月，甚至下个季度、明年更远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并不是不允许我们做计划，计划也并不是坏事，但我们不要在做计划的时候把计划变成张狂夸口，忘了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片云雾，既不稳定也不长久。我们的计划只能在主若愿意的前提下来成就，我们的计划安排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合神的心意，否则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在可笑的恣意挥霍我们像云雾一样短暂的生命。如果我们认清自己其实并不是确知明天是否到来，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也没有真正的掌控，而且我们也如果相信罪和基督的拯救，那么我们会对每一个今天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态度，那就是我要在这接下来所说的，每天都用明天要见主面的心态来活。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停止做任何的计划，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生命中最后一天的狂欢，对吧？我们散尽家财，然后把所有想做的、没有做的事情、不敢做的事情都去做，不是那样，而是说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今日的人生。首先，我们的心就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今日的人生，操练起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心默认不会按照永恒来思考，我们会陷在今日的思虑里面。C.S. Lewis 在他的讲道《荣耀之众》里边给了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比喻，我来读一下：我们的主发现我们的可欲并非过强，而是过弱。我们是三心二意之被造。当无限之喜乐馈赠给我们时，我们却淡溺于酒、性以及野心。 恰如一个无知的孩童，他情愿在贫民窟继续玩泥巴，因为他无法想象海边度假的机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实在太容易心满意足了。神在我们的每一个心，每个人的心里，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其实都种上了渴望永恒的种子。神也要在天国和永恒里边给应许给我们超乎想象的奖赏。天国里面没有罪，没有伤害，没有死亡，没有病痛，一切都充足，一切都完美的和谐。耶稣也是应许给我们，他要给我们永远不渴的活水。但是我们其实就像那个贫民窟里边的那个小孩子，我们只会玩泥巴，我们不知道神要给我们的比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能看到的、所能追求到的要好千万倍的东西。我们的心就被困在这个短暂的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忘了永恒，追求永恒。同时呢，这个罪恶的世界也在不遗余力的要争夺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心本身会被它吸引，但这个世界它也在拼命的想要帮我们，让我们忘记思考永恒。这个世界是制造了很多短暂的很多短暂的刺激，让我们追求。本来神创造工作是要我们管理好他所创造的世界，是要我们学习如何去服务其他人，但这个世界却告诉我们什么？世界告诉我们要拼命的工作，来赚取个人的财富，或者是名望，或者骄傲。神给我们才能来制造各样的产品，来满足我们的生活的需要，但是世界告诉我们，世界鼓励我们去过度消费，消费奢侈品、豪车、大房子、高级度假酒店。然后呢告诉我们用消费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神给了我们智力和创造力，让我们来创造科技和艺术，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变得更方便和多彩。但是呢，世界就怎么样呢？世界把这些东西变成了肤浅碎片化的娱乐，然后呢还装进了互联网，装进了智能手机里边，使得我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变成了手机的奴隶。我们每天其实花多少小时在手机上去看那些没有营养的那些没有营养的内容，其实我们其实在干什么？我们在用我们的时间在敬拜手机，我们在 worship 我们的手机。世界还用各种负面的情绪来支配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让我们在家庭生活里边呢，比如说能够计较谁付出的更多，让我们觉得是说婚姻不过是另一种这个世界上可以有退出条款的合同。世界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一些所谓的名言，比如说此仇不报非君子，对吧？但是兄弟姐妹们，这个世界紧紧的抓住我们，他们不想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想起来我们其实在世上最多不过几十年、120年，可能世界上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寿的人大概是120几岁，我们在世界上不过是这么几十年，最多120年的生命。和天国的永恒比起来，世上不管是成功还是痛苦，其实都不值一提。好，求圣灵来警醒我们，让我们每天都用明天要见主面的眼光来过今天的生活。那如果我们明天要去见主，那我们今天的事情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会有不同。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马可福音3:36-37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同样的，在马可福音25:1-13 啊，耶稣给我们讲的那个十个拿灯童女的比喻，他们五个人有油，五个人没有预备油，然后呢，没有预备油的人的五个童女呢，他也不去抓紧时间找去把这个灯油补上，他认为是说呀，新郎还不会来，但等到新郎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新郎来了之后，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这是关于一个紧迫性的一个比喻。我们会，如果我们知道是说明天要见主，我们会把我们知道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生命得救、灵魂得救。如果我们知道说明天主就可能会来，那我们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当做最紧急的事情来处理。我们会渴望学习真理，我们会真正的花高质量的时间来省察自己的生命，省察自己的罪，培养自己的灵命，确认自己得救的信心和对真理的认识。我们会真正注重孩子的品格和他们与神的关系，而不是重视他们的成绩和奖状。我们也学会感恩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的空气啊，每一步我们能够稳健的步伐啊，健康的身体，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神都已经免费的给我们了。神不给我们不为我们的呼吸的空气收费，神也不为我们喝的干净的水收费，神也不给我们不为我们健康的身体收费。这些是你花钱买不来的东西，但神都已经免费的给我们了。我们会学会这样的感恩。我们也不会再计较别人对我们对自己的伤害冒犯啊，我们会真正的学习到宽恕。我们也不会再去比较啊，我跟我的配偶到底谁在家庭的贡献更多。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转变心态去这样做的时候啊，看起来我们可能会错过不少的事情，对吧？毕竟我们每天只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神要祝福我们的生活吗？那如何去转变心态，把我们的心态转变成每天要见主面的心态？那我想我们可以每一天从祷告开始啊，我们在每一天最开始的时候，从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祷告，来求圣灵帮助我们在一天里面不要被世界充满，然后被神的智慧充满。我们向神来支取智慧，来面对一天的事情啊，就像诗篇九十章十二节所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也可以求神保，也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啊，因为箴言4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也要凡事求问神，把我们每天的计划都交托在神的手里。倒空我们自己的安排，来求神来指引我们，我们到底如何去行？像诗篇37章5节所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好，最后啊，感谢神，感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天我给大家所讲的内容，绝对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实际上。就感谢圣灵光照我，在我准备这篇分享的时候，其实圣灵提醒我，我自己就常常忘记自己的生命是一片云雾，常常陷在生活的鸡零狗碎里边啊，常常是浑浑噩噩的生活。也求我感恩让神看见我的话，也求神的话能够进入到弟兄姐妹每一位的心里。让大家来，使大家能更得着神，更多的来服侍神，亲近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亲爱的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求你真是看顾保守我们众位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每一天主啊，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主啊，今天可能是我们生命中最后一天。主啊，你若要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是我求你，也正是让我们圣灵能够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里面，使我们凡事求问神，让我们每一天啊，都把当作是生命中最后一天，明天要见主的面，这样的心态来活。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